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于我们，来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是奉着你的爱子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愿你施恩于我们，向我们扬脸，与我们同在，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蒙福。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那当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学了一次了，就是主耶稣在为门徒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同心合意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那么这句话呢，既可以做前边的承上，也可以做下边的启下。承上的意思就是他们，这是合一的根基，就是主已经把神的道赐给了他们，这是他们合一的根基哦。上次我们讲了，所以当神主耶稣为门徒祷告，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合而为一，而是要与主合而为一，然后再彼此的合而为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门徒们，他们能够在主里边合而为一，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合而为一，这是一个他区别于世界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那么主呢，是说主所喜悦的，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门徒也会因着这样的合而为一呢，彼此相爱呢，也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主耶稣继续在为他的门徒祷告。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叫真理成圣，被主差遣。讲到了真理要成圣，借着真道呢，要脱离恶者，借着主所赐给他们的神的道，救他们脱离恶者。是14节到第15节，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就是神的道哈，赐给他们，就是赐给他的门徒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因为赐这个道不但使他们可以合一，而且世界呢就开始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主耶稣在讲自己，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的意思呢，就是保守他们，保护他们，保守保护的意思。那么在第14节到第15节当中，他说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已经属于基督，在基督里属于神，也就是蒙拯救的人，但是他们不是马上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这个世界呢是抵挡他们，是恨他们的，好像恨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有神的道在他们的里边，当讲到说神的道在他们里边，世界就恨他们的时候呢，什么意思呢？因为世界有世界的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的道，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道在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道都离不开这个世界的道。比如说我以前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呢，我就是不喜欢和别人一样，我穿衣服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所以我就穿很特殊的衣服，我穿鞋也是很特殊的鞋，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我理剪头发，我也不喜欢跟别人一样，但是到理发店一发现都跟别人一样，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剪，剪很奇怪的头，但是还是属于世界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都是像我这么奇怪的，就是觉得我就不要跟别人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你离不开整个世界的道，你尽管你与众不同。所以世界有世界的道，神有神的道，而这些人是按照神的道生活的，主的门徒是按照主的道、神的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就是与这个世界的道呢是不同的，因此呢世界就会恨他。这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所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人要在这个世界的道当中来活出主的道，不按照这个世界的道来生活，而是按照主的道来生活。 那什么是神的道呢？神的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神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有时候称它为律法，有时候我们称它为神的道，有时候称它为神的话，就包括一切有关神的属性、神的旨意的这个启示以及这个福音哈，都在里边的。那么凡相信这福音的，相信这福音的，那么就是有这个道在他里边的，蒙这个道所拯救的，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和这个世界的道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仅仅是分开的，我们中国的宗教呢，喜欢到深山里边去修炼，眼不见为净。但是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这样子，就是要在黑暗当中好像一盏灯一样，因此黑暗就恨着灯。前面我们讲过了，黑暗为什么恨恶这光呢？因为这光要照亮黑暗，所以这黑暗就不但拒绝，而且恨恶每一个有神的道在他里边，并且按照神的道生活的人，就是相信这道的人，世界就会恨恶他，因为他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前面呢，主耶稣呢讲过了，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恨我？因为我来了，好像光照亮黑暗一样，显出了你们的罪恶。这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这样的经历的。有些事情的确是与我们周围的人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大家都在做，但是你不能做，但是你不做呢，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生活，甚至于我们做集体宿舍的时候，就显得你很不合群，所以别人就会讨厌你，不喜欢你，这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好了，这是门徒们所要面对的环境，你们有神的道在你的里边，并且你们真心的相信，并且你们要按照这个道去生活，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边或者在一个教会里边这样的生活，而是你要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恰恰呢跟我们的道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会恨恶，会逼迫。那么主耶稣就开始为他的这些人来祷告，主耶稣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环境，他就来为他的门徒祷告说，求主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我们都知道这世界是谁在掌权，现在魔鬼在掌权呢，魔鬼在掌权，就是那恶子。那脱离的意思就是不受干扰，你不影响我，你影响不到我。那什么叫影响呢？影响的世界对我们就是逼迫，那么就我们脱离这一切凶恶的事情，恶者只能做恶者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我们曾经也在世界的道当中待过的，我们曾经也在世界的道当中待过的。还记不记得星期五晚上，就这个星期五晚上，麦克牧师给我们讲以弗所书二章的一节，因为讲完了，所以我就不引用了。说那时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现在看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今世的风俗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的道就是这样子的，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呀？就是魔鬼嘛，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基督徒，甚至于很属灵的基督徒，保罗华许弟兄他曾经也是这样子的，那就不要说我们了，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他们对我们欢迎，他们对我们鼓掌，他们拥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也不顺服今世的风俗，我们也不自己做主，而我们属于谁？属于神的道。我们顺服神的道，我们不再顺服我们的肉体，而是顺服神的道的带领。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恨我们，因此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我们今天需要主耶稣替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也向神来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不需要啊，那说明我们跟这个世界就是一样的了。连主耶稣都要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就知道这不是个小事情啊。主耶稣没有为我们说，哎，明天保证你们有饭吃来祷告的，但是这件事情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只有借着什么？借着道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道是什么呢？这道就像雨天的一把伞，可以保护我们不被淋湿。就像什么？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就好像母鸡的翅膀，把小鸡召集在它的底下，就在神的公义的保护之下，就在他的保护，公义的保护之下。我们可能不完全，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完全，但是主的救恩会帮助我们，会弥补我们一切的不足，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真道里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那恶者。因为这个恶者不是说好了你不属于我就算了哈，我不理你了，咱俩就是两个阵营了哈，不是的，他还会用诸般的引诱和试探来找我们。他不会说，哎，我信耶稣了哈，世界说好了那不管你了，魔鬼不会这样子的，他会用诸般的引诱和试探使我们跌倒，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偏离神的道，而回到世界的道当中去。马太福音10:16，主耶稣也是在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跟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里面讲到了一种危险，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环境，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环境。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个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倚靠神，我们就会放松警惕，我们对着道的吸引力爱慕也不会足够的。如果我们今天到动物园，这边的动物园有一个那里边全是狮子老虎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然后开着车进去了，你知道他会告诉你有固定的路线去走的，他告诉你有固定的规则的，你不能随便把窗户打开，你不能随便开门下去去走动的。我真的没发现有人下去去走了，这就是规则。如果你保证在车里按照他的路线按照他要求去做的时候呢，啊，那狮子老虎伤不到你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的那一刻，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狼群。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没什么呢，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候，那么可能是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我们是对那恶者认识不清楚，第二个呢，我们就对我们的救主认识不清楚，也就是对着道，对神的道我们认识不明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两个世界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一方要毁灭另一方的矛盾，我们就在其中。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这句话呢，讲的是更加的让我们哇崩溃的。他说你们要寻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解释过这句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们虽然进入了狼群，但是你不能用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通常觉得我进了狼群，那我就得是狼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狼嘛，对吧，他狠我比他更狠，否则我就没了嘛。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就是你作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一个新造人的本性你不能改变，你还是个羊，你虽然你进入狼群，但是你依然是一头羊。一方面主耶稣说你们灵巧像蛇，寻良如鸽子，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为他们祷告，是神会保护你。当你在这道当中的时候，当你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时候呢，主的道，你就在主的道的保护之下，主就会保护你，救你脱离那恶者。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动我们的血气，对不对？很容易对血气，血气对血气就起来了。那么我们就落入了这些魔鬼这恶者的网罗当中，就被他网住了。而这些魔鬼呢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仅仅把你网住就完事了，用这罪把你网住就结束了，而且他要用良善的律法去控告你。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6节，保罗这样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是有个钩子的，好像钓鱼那个钩子一样，那个钩子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当我们陷到他的网络当中，就是咬住他钩的时候，他马上就用良善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形势的，我们认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是怎样的。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甚至于问他的门徒来祷告，也是为我们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这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神的道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前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哎，我要参加你们的这个神学学习的。啊，我说你怎么你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为什么要参加呢？她说我头一次发现你们这些老师啊，这些星期五这个中国桥的老师呢，他们都专心在讲圣经。他说这已经很少见了，他说的似乎夸张一点，但是如果从对比度的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很少了，像我们这些老师能够专注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因为保罗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那么多的笑话，我不知道那么多的那些让你发笑的东西，我只知道这是个严肃的一个福音，甚至于不敢用我个人的智慧去宣讲，要借着圣灵的大能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可以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道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星期六，这个星期五 Michael 牧师讲的有关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还有 Eric 博士给我们上的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是真的太好了，他解决了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但是当从 Eric 博士嘴里边出来的时候， Michael 嘴里边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完全的败坏。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完全败坏的，那么我们对这个恩典的认识就是打折扣的。任何对这恩典的打的折扣都会摧毁我们的信仰。是麦克牧师说的吧，我不希望有一个 99% 的这样的恩典，因为他说虽然我只有 1%， 但是主可以摧毁这个恩典。保罗，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就是这道可以使我们脱离那恶者。你要知道那恶者天天都在我们的周围哦。主耶稣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个门徒都应该这样祷告的：求你让我们不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那里边说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别让我遇见试探。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被试探环绕的。弟兄姊妹，此时此刻你我的里边都有试探，这是不可能的。而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叫我们不去踏入这个试探，这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就是这个意思。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压制圣灵的感动，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会觉得圣灵捅我一下，圣灵给我耳朵说句话，哎，圣灵的话早已经说好了，告诉我们不要踏入这个试探。当我们知道这试探的时候，也就是说借着这真道我们分辨出来这是试探的时候，你就不要踏进去。但是我们人往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坚固，好像保罗所说的， 你以为你稳固吗？你要小心了，你要跌倒了。但是我们人常常就以为自己是稳固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踏入这个试探当中。但是当我们踏入这个试探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而主耶稣说，你要常常求神，要我们不要踏入这个试探，不要踏入这个试探。如此我们才能够逃避这试探，也逃避那试探背后所隐藏的凶恶，就是那恶者所要做的。弟兄姊妹，那恶者是十分恶的，他竟然用良善的律法来控告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成就了这个光景呢？又是他引诱和试探的。我们要认清楚。所以有个牧师呢讲一句话呢，我挺喜欢的。他说，做基督徒你要做一种基督徒。什么基督徒呢？叫鬼见愁。鬼见你都愁啊。什么叫鬼见愁呢？就是试探不了你。什么样的鬼见不愁呢？就总觉得没事的。小孩你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玩这种游戏，下雨天我们脚就拿着水坑里头晃晃晃，你看不出两分钟所有的小孩都在水坑里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围着水坑拿脚去试探，到最后呢二十个小孩全在水坑里蹦。所以人天然本性是堕落的。我们今天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是活跃的。我们要小心，这道能够使我们救我们脱离那凶恶，那恶者，脱离那恶者，他会保护我们的。他不但使我们可以分别善恶，而且可以给我们力量去远离那罪恶，不但不被他试探，也不落在他的凶恶当中，也不落在他的控告当中。所以魔鬼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说那试探人的，他就是试探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从这神的道当中坠落偏离，落到他的网络当中。所以主耶稣以至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啊。我们想，如果主耶稣要面面俱到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想那圣经都记不过来。但是此时此刻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一定是极其重要的。借着真道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主耶稣这里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前面我们讲过了，属于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最终你要归到哪里，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有标志的，我们是有这道在我们的里边，并且我们相信这道，按照这道来生活，与这个世界是分开的。那么这里就讲了说，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第十七节，主耶稣又在为门徒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把道和真理放在一起，说求父用真理，就是用神的道，使这些人，这些跟随他的人，这些门徒成圣。那么这里边又有一个概念我们要需要明白了，什么叫成圣？成圣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成为圣洁嘛，对吧？成为圣洁。那么曾经有一个少年官走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说，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只有一个是良善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也是只有上帝是圣的，他是分别的，是不一样的，把它会分开的。那么这里叫成圣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为圣洁，归给神，就是把你把这个人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这叫分别为圣，也叫分别归给神。所以分别不是目的，分别不是目的哦。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故意要与众不同，像我一样，像我以前一样，就是那些怪模怪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讨人恨，不是因着主的名讨人恨，而是因为我们特意要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讨人恨。所以这里面真正的 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这叫成为圣。那么怎么成为圣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用真理。这些人，主的门徒，主求父神使这些人在真理当中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活在这道中，就叫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世界道的活，那说明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嘛，我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分别。这也是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说主耶稣说哎，不属于这个世界。前面主耶稣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恨他，恨这些门徒们，就是一个道理。所以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这真理也好，神的道也好，它表明了神的一切的美善的伟大的这些属性，这道显明了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属性，以及他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真理，神在我们的里边所启示的真理，或者说他的道，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以至于人家可以看出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领带系后边的不一样，而是什么？哎，圣洁、洁净与罪恶是分别的，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为他的门徒在恳求一件事情，求神借着这道使他的门徒成圣，可以分别出来归给神。不是指这些门徒没得救哈，而是讲到说这些门徒得救之后，他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诗篇119篇的时候，诗篇119篇呢，实际我们今天整篇都可以把它引用过来的，整篇都可以引用过来，但是我只引用了一点点。诗篇119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所以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就是学习了神的道哈，学了习了神的道之后，就要用正直的心称谢你。什么叫正直的心称谢你？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好的，你的话是洁净的，你的话是纯净的。第八节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他说哎呀，你的话我要遵守啊，这个话我要遵守，你的道我要遵守，你不要丢弃我。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神的道是可以有洁净人的功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谨守遵行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行出来的，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教训，按照他的道所指示所行出来的，在神面前就看为洁净的。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完成。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呢？是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人呢？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完美。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就取去了，被神去取去了，他是没有经过死亡的，被神取去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神称挪亚为那个世代的义人，即便是洪水来了把这个世界都毁灭的时候，只拯救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这并不意味着挪亚是什么，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他因为他相信神。这里边告诉我们也是如此的，当我们凭着信心称他的话语，称他的道，称他的真理为善为美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谨守遵行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切的不完美基督都替我们成就，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这颗心，因此他就能够称我们这个行为为洁净的。这个世界上的道都是污秽的，我们照着这个世界道走的时候呢，那就不是洁净了，我们就是走进污秽，从污秽走进污秽，从污秽走进更加污秽。但是当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就叫洁净，在神面前是看为洁净的，神是喜悦的。第十节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在这里边对神的道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一旦偏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污秽了，不但污秽了，而且可以落到恶者的网络里边，恶者的攻击里边。所以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偏离不偏离是我的事儿，和神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想错了。如果我们这位主不是救了我们之后说好了以后的路你们自己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救了你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不是的。这就是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奥瑞克博士给我们讲系统神学当中所讲的神的护理。神不但要救我们，他可以保证他救赎大功的完成，这一段时间他会保守我们的。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替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因呢？人天然本性当中都是不喜欢神的话的。弟兄姊妹，我们即便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你不喜欢神的话，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对神的话语的这样的渴慕，对吧？大卫说他天天都把神的话摆在他面前，我们是天天把圣经摆在面前。大卫说把神的话摆在面前是他在看，我们把圣经摆在面前就是个圣经，我就摆在面前，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行为就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话语到底是如何的认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拿起神的话，我们能够把它打开，我们能够把它当作神的道来去学习它，来认识它，来追求它的时候呢，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不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甚至于他说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边，否则的话我会偏离的。因为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实际我们就落入了那恶者的网络里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道的爱也好，他的寻求也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他知道这道的重要性，而主耶稣为他门徒所祷告的恰恰就是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道对他们的重要，对我们的重要。87节到88节他这样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大卫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因为他与神同行，世上的人就起来就攻击他，那扫罗都攻击他，但是他说我还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所以他大卫把神的话语他的训词和这个活放在了一起。我们今天是否有对神的道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当中，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道，神的道，不但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可以使我们成圣。所以这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的。神不是仅仅要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而是要我们成圣，就是归给他，要归给他。所以这是个阶段的。我们的主不是救完了之后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救你了，最后你能不能走到天国那是你的事情，不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救我们就会救我们到底，一直到成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的这个祷告依然在与你与我同在。反过来我们再去想，我们的主在为我们昼夜不停的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求父神用着真理使我们成圣，而我们常常把真理置于一边，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羞愧啊？是不是有一些羞愧？肯定有一些羞愧嘛。所以弟兄姊妹，真理主求父 借着这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且成为使我们成为越来越圣洁。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对真理的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约翰福音15章3节到4节，这是前面所讲的。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这是在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时候说的，对吧？你们已经干净了。而这里边的干净，他取的一个概念是旧约圣经当中的洁净的概念，就是说你沾染污秽之后，犹太人有一个洁净之礼，你是摸了史诗也好，或者是你摸了血也好，或者是摸了那被污秽的物也好，它有一个洁净的礼仪。当我们按照神所规定的这样的洁净的礼仪去做的时候呢，或者用水洗，或者要隔离三天，或者是要需要一些其他的要求，到大祭司面前检查，然后你就可以从污秽当中被洁净这个概念。那么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的时候呢，这里指的是什么？就不仅仅是污秽的问题了，而是指罪的问题，指的是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也向他的门徒来宣告，因着他所赐给他们这神的道，他们已经从罪里边被拯救出来了。但是不仅仅说拯救出来就结束了，而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边，好像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一样，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这道所带出来那仁义和平公义啊，这些仁慈慈爱这些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属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于说，哎，我得救了，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旨意的。接下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榜样呢，主还要差遣我们，哎，要差遣我们。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救了我们，我们马上进天国了，这事儿很好办的。关键问题就是主耶稣在前边所讲的14节15节所讲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却还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主要差遣我们。18节19节，主耶稣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是指父啊，他在跟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哇，这个话讲的是要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的，父怎样差主耶稣基督到世上，基督也照样差我们到这世上。还记不记得前面主耶稣说，他从父那里来，他带着一个使命，而且他必须完全顺服这个使命，他不凭自己做任何一点事情，他也不凭自己说任何一点事情，他要完全顺服那差他来者，成就那差他来者的旨意。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说我就是个平信徒，主耶稣你是个平信徒，也差你到世上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把基督徒分成369的，有些觉得是圣徒啊，圣徒圣徒，看那个中世纪那些画画里边头上有光圈的，那都是圣徒，有个圈，不是孙悟空的圈，但是闪光的圣徒。然后是门徒，门徒呢通常就是参加培训的，参加学习的，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脚边去听的。然后呢说我们就是普通信徒。我们分成很多种这样的不同的，就好像似乎说我今天不追求，我很理所当然，为啥？我就是个平信徒，他追求他应该，他门徒啊，那你看他圣徒，他就应该要求更高。弟兄姊妹，你不是门徒你也不是圣徒，你不是门徒你也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在肢体当中所承担的那一部分不一样而已，有的是做手的，有的是做脚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得同样的赏赐的，如果我们忠心服侍的话。不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哎呀，读不读圣经的无所谓，参加不参加，追求不追求的无所谓啊，圣徒你就必须参加了，你作为圣徒，你作为门徒你不参加不行。不是的，主耶稣也不是说差遣说，哎， 你几个差遣算你一个，不值得差遣就不差遣你了。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差遣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去，你们指的是谁？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差到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领受了一个什么？领受一个使命，而且这个使命让我们是必须完全顺服的。因此我们跟前面的主的道就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不照着这样的榜样被差遣的话，照着主耶稣这样的榜样去差遣的话，我们很可能落在恶者的手里边，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会使这道呢，因为我们那个不圣洁的生活而被诽谤。主耶稣接下来说，我为他们的缘故，为谁？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什么意思？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基督徒的缘故分别为圣。主耶稣需要分别为圣吗？他不需要。基督需要分别为圣吗？基督不需要分别为圣，基督本来就是圣的。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了肉身，同样也住在狼群当中。我们都曾经是狼啊，弟兄姊妹，他也住在狼群当中，他要分别为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同样也是，我们是不是圣徒？是。是不是被分别为圣呢？是。但是我们要进到狼群当中，我们也要如主耶稣一样分别为圣。他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为圣，也就是当我们进到狼群当中的时候，是有真理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必须行在真理当中。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他本来是圣的，但是他进到了这个世界当中与狼为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他自己必须分别为圣，因此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做成这救恩呢，才能够使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呢。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被差派的时候，你不要想被差派我，每个人都是被差派的。你说谁没给我这个感动到超市里边去传福音呢？也没给我感动说在我的周围的同事之间传福音呢？那你就在家里要做爸爸的，你就做一个爸爸的好的一个榜样就好了。你做妈妈的，就做一个妈妈的榜样就好了。你做女儿的，你就在爸爸妈妈面前做个好女儿；你做儿子的，就在爸爸妈妈面前做个好属神的好儿子就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差遣的，尽管我们的合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的。而在这个差遣的过程当中，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行在真理当中，以此能够表明，以此能够显明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如此我们的见证也好，我们被差派的目的也好，才能够达成。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看见神，没有人看见神，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罪人见到神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存在的。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跟前面这节经文来看，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他的完美的属性完全的表现在世人的面前，甚至于主耶稣可以向这些人发出挑战，你们谁能指证他有错呢？有罪呢？没有人。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父神那完美表达出来，将父的旨意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被差遣也是如此的，我们就是要讲这荣美的福音，这使人可以脱离灭亡，可以进入永生，不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灭亡的这样的美好的福音显给人，将这位救主的一切的荣美，他工作的救赎的大功的一切的荣美展现给世人。所以我们是个管道啊，如果这个管道肮脏不堪的话，你流出来的东西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被差派，就是将他的爱子 和他所成就的能够展现给世人，显明出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真道是极其重要的，成圣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在真道当中为着真道来做见证。而这真道最后指向的是谁呢？指向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嘛，这是我们学过的，就是能够将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能够宣扬出来。如果我们不在真道当中，当我们宣扬这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时候，人家会问我们，你真的，你确定你出了黑暗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真道是多么的重要，神的道是多么的重要，它不单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它也可以使我们成圣，分别为圣，归给神，神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也可以借着这样的真道可以使我们能够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的拯救工作的这个荣美，这个救恩的荣美，使人可以羡慕，使人可以去寻求。如此，这就是神拯救我们却要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主拯救我们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国，这事就好办了，不需要祷告。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这才是重要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是一个，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这样一个人，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他对于主耶稣为神的护理是这样看的，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当他在真道当中为真理来做见证的时候，为着神的儿子来做见证的时候，为他的救恩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他说神从来没有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就是主所应许的没有一件不成就的，当然也包括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了。所以神是信实的，主不单知道他要，不单他要差派我们，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差派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属灵的恩典恩赐，那他都为我们来恳求。只要我们在这真道当中成为圣洁来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呢，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的主也不会叫我们羞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要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完全顺服主的命令，要他显大嘛。他显大就是我小，我没有我的道，这个世界的道也是小的，唯有主的道是大的。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些时候我们冷不丁的听一下，觉得说哎呀，这个保罗讲的这话有点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什么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讲的话是极其谦卑的，极其谦卑的，就是没有我了，基督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这就叫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对着救恩，对着道，对自己，以及对这个所要面对的环境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们今天也需要如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把你自己全部交给神，就是保罗自己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把你自己全都交上去了。为什么说把我的身体献上呢？身体献上不但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的献给神。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真道当中，在真理当中 在神的道当中，不要到这个世界的道当中，不要向这个世界的道学习，就是这个意思。世界是有道的，不是没有道的，也有他的道。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道当中，而不是要向这个世界的道去学习。心意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借着这道来查验神那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用这个旨意来更新我们。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这个世界就更新了。当我们去查验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的旨意所更新。没有中间那个地带的。你说我谁都不被谁更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被神的更新，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更新。你今天你想想看，你做的事情做的是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了。当我们做属灵的事情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些不属灵的事呢就少了。当你今天做属灵的事少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属灵的事自然就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有道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是喜欢这个世界上的道的。因此保罗说，他说我要与我的身体要征战，目的是什么呢？叫身服我。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5节16节，那么约翰也在告诫门徒说，不要爱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跟保罗前面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个意思的。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就是喜欢嘛，就是爱嘛，对吧？保罗华许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去想买衣服的时候，哎，我们就去看那些杂志，看哪个好看呢，我们就向世界去询问。我们都在向世界在询问，没有人在向真理在询问。这就叫爱世界，效法这世界。约翰也说，不要去向这个世界的道去寻求的，你不要爱他们了。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爱世界的心多的时候呢，爱父的心一定少了。当我们爱父的心多的时候呢，爱世界的心呢自然就少了。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也就是说，从世界所有来的这一切的事情，会激发起我们更大的肉体的情欲，使我们陷入更大的试探和网络当中。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所在的。曾经有一个小伙子，他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你知道这个世界魔鬼啊是很猖狂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媒体，你知道这是差不多将近20年之前他讲的话。他跟我说，这个魔鬼正在用这个媒体，正在网罗世界上的人。那个时候我真的没当回事儿了，现在反过来我们看，他讲的是对的。魔鬼比我都聪明，他知道如何网罗我们。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拼命的在发展的时候，拼命的在发展这些高科技的时候，它只有一部分用于一种比较有意义的，而大部分呢用于是在害人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知道媒体在害人哦。每天花手机上多少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呢。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花世界上的这个时间多呢，还是花爱主的身上多呢？一目了然嘛。所以我们就那些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够激发起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热爱真理的心，而会激发出来我们更加属世界的心。那我们就知道这事错了，我们就不能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他的门徒祷告，神的道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非常重要。没有这道在我们的里边，那么世界上的道自然就进到我们里边，世界上的道自然就进到我们的里边，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就被它更新，就被它变化。但是神 差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并不是要与这个世界融合呀，并不是要与这个世界联合呀，而是要我们在黑暗当中成为光。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有味道的，你不能够没有味道的，如果没有味道的盐呢，那什么都不能用的。所以主耶稣讲的句话是很有意思的，盐呢实际上如果失去了味道是最可怜的，它什么都不能用，它不能够当沙子用，因为见水它就融化了。你说你当土用呢也不行，你用什么都不行，它污染土地，它用什么都不能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没有一个人点着灯管是放在一个隐暗的地方的，都是放在台上照亮大家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是主差遣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将这荣耀的福音和这样荣耀的救恩和这样荣耀的救主显明出来。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看到了，我们是被差派者，而我们承担着什么？承担着将这神和这主的荣耀显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而最后的荣耀是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样的身份，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也承担这样一个使命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主耶稣在前面讲到有关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拯救，然后第四十八节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被差派就是要做这样的见证，而我们所要面对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祷告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在这真道上来长进，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若愿意在这真道上长进，那么我们不但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恶者的网络，也可以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成圣的道路上，并且使我们可以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神、我们主的荣美。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讲，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哦，也就是这是主差派我们的目的所在。他在我们身上所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当如何回应呢？不是那时候祷告，今天主耶稣依然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哦。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懒惰、我们退后。放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是极大的，也是很特殊的。神不是闲着没事毫无目的说，行了，多给你点吧，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多托付的他就多收的，多给的他要多收的，他多给的他要多收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多领受的，否则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到主的面前去交账的时候，我们会很羞愧的，因为他给我们是多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开始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于我们，来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是奉着你的爱子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愿你施恩于我们，向我们扬脸，与我们同在，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蒙福，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那当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学了一次了，就是主耶稣在为门徒他们能够合而为一 同心合意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那么这句话呢，既可以做前边的承上，也可以做下边的启下。承上的意思就是他们，这是合一的根基，就是主已经把神的道赐给了他们，这是他们合一的根基哦。上次我们讲了，所以当神主耶稣为门徒祷告，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合而为一，而是要与主合而为一，然后再彼此的合而为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门徒们，他们能够在主里边合而为一，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合而为一，这是一个他区别于世界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那么主呢，是说主所喜悦的，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门徒也会因着这样的合而为一呢，彼此相爱呢，也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主耶稣继续在为他的门徒祷告。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叫真理成圣，被主差遣。讲到了真理要成圣，借着真道呢，要脱离恶者，借着主所赐给他们的神的道，救他们脱离恶者。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就是神的道哈，赐给他们，就是赐给他的门徒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因为赐这个道不但使他们可以合一，而且世界呢就开始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主耶稣在讲自己，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的意思呢，就是保守他们，保护他们，保守保护的意思。那么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当中，他说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已经属于基督，在基督里属于神，也就是蒙拯救的人，但是他们不是马上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这个世界呢是抵挡他们，是恨他们的，好像恨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有神的道在他们的里边，当讲到说神的道在他们里边，世界就恨他们的时候呢，什么意思呢？因为世界有世界的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的道，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道在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道都离不开这个世界的道。比如说我以前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呢，我就是不喜欢和别人一样，我穿衣服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所以我就穿很特殊的衣服，我穿鞋也是很特殊的鞋，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我理剪头发，我也不喜欢跟别人一样，但是到理发店一发现都跟别人一样，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剪，剪很奇怪的头，但是还是属于世界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都是像我这么奇怪的，就是觉得我就不要跟别人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你离不开整个世界的道，你尽管你与众不同。所以世界有世界的道，神有神的道，而这些人是按照神的道生活的，主的门徒是按照主的道，神的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就是与这个世界的道呢是不同的，因此呢世界就会恨他。这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所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人要在这个世界的道当中来活出主的道，不按照这个世界的道来生活，而是按照主的道来生活。那什么是神的道呢？神的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神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有时候称它为律法，有时候我们称它为神的道，有时候称它为神的话，就包括一切有关神的属性、神的旨意的这个启示以及这个福音哈，都在里边的。那么凡相信这福音的，那么就是有这个道在他里边的，蒙这个道所拯救的，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和这个世界的道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仅仅是分开的。我们中国的 宗教呢喜欢到深山里边去修炼，眼不见为净。但是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这样子，就是要在黑暗当中好像一盏灯一样，因此黑暗就恨着灯。前面我们讲过了，黑暗为什么恨恶着光呢？因为这光要照亮黑暗，所以这黑暗就不能拒绝，而且恨恶每一个有神的道在他里边，并且按照神的道生活的人，就是相信这道的人，世界就会恨恶他，因为他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前面呢，主耶稣呢讲过了，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恨我？因为我来了，好像光照亮黑暗一样，显出了你们的罪恶。这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这样的经历的。有些事情的确是与我们周围的人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大家都在做，但是你不能做，但是你不做呢，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生活，甚至于我们做集体宿舍的时候，就显得你很不合群，所以别人就会讨厌你，不喜欢你，这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好了，这是门徒们所要面对的环境，你们有神的道在你的里边，并且你们真心的相信，并且你们要按照这个道去生活，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边或者在一个教会里边这样的生活，而是你要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恰恰呢跟我们的道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会恨恶，会逼迫。那么主耶稣就开始为他的这些人来祷告，主耶稣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环境，他就来为他的门徒祷告说，求主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都知道这世界是谁在掌权，现在魔鬼在掌权呢，魔鬼在掌权，就是那恶者。那脱离的意思就是不受干扰，你不影响我，你影响不到我。那什么叫影响呢？影响的世界对我们就是逼迫，那么就我们脱离这一切凶恶的事情，恶者只能做恶者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我们曾经也在世界的道当中待过的，我们曾经也在世界的道当中待过的。还记不记得星期五晚上，就这个星期五晚上，麦克牧师给我们讲以弗所书二章的一节，因为讲完了所以我就不引用了，说那时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现在看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今世的风俗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的道就是这样子的，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啊？就是魔鬼嘛，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基督徒，甚至于很属灵的基督徒，保罗华许弟兄他曾经也是这样子的，那就不要说我们了，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他们对我们欢迎，他们对我们鼓掌，他们拥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也不顺服今世的风俗，我们也不自己做主，而我们属于谁？属于神的道。我们顺服神的道，我们不再顺服我们的肉体，而是顺服神的道的带领。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恨我们，因此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我们今天需要主耶稣替我们的祷告，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也向神来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不需要啊，那说明我们跟这个世界就是一样的了。连主耶稣都要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就知道这不是个小事情啊。主耶稣没有为我们说，哎，明天保证你们有饭吃来祷告的，但是这件事情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只有借着什么？借着道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道是什么呢？这道就像雨天的一把伞，可以保护我们不被淋湿。 就像什么？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就好像母鸡的翅膀，把小鸡召集在它的底下，就在神的公义的保护之下，就在他的保护，公义的保护之下。我们可能不完全，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完全，但是主的救恩会帮助我们，会弥补我们一切的不足，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真道里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那恶者。因为这个恶者不是说好了你不属于我就算了哈，我不理你了，咱俩就是两个阵营了哈，不是的，他还会用诸般的引诱和试探来找我们。他不会说哎，我信耶稣了哈，世界说好了那不管你了，魔鬼不会这样子的，他会用诸般的引诱和试探使我们跌倒，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偏离神的道，而回到世界的道当中去。马太福音10:16，主耶稣也是在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跟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里面讲到了一种危险，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环境，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环境。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个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倚靠神，我们就会放松警惕，我们对着道的吸引力爱慕也不会足够的。如果我们今天到动物园，这边的动物园有一个那里边全是狮子老虎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然后开着车进去的，你知道他会告诉你有固定的路线去走的，他告诉你有固定的规则的，你不能随便把窗户打开，你不能随便开门下去去走动的。我真的没发现有人下去去走了，这就是规则。如果你保证在车里按照他的路线按照他要求去做的时候呢，啊，那狮子老虎伤不到你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的那一刻，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狼群。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没什么呢，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候，那么可能是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我们是对那恶者认识不清楚，第二个呢，我们就对我们的救主认识不清楚，也就是对着道，对神的道我们认识不明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两个世界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一方要毁灭另一方的矛盾，我们就在其中。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这句话呢，讲的是更加的让我们哇崩溃的。他说你们要寻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解释过这句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们虽然进入了狼群，但是你不能用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通常觉得我进了狼群，那我就得是狼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狼嘛，对吧，他狠我比他更狠，否则我就没了嘛。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就是你作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一个新造人的本性你不能改变，你还是个羊，你虽然你进入狼群，但是你依然是一头羊。一方面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如鸽子，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为他们祷告，是神会保护你。当你在这道当中的时候，当你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时候呢，主的道，你就在主的道的保护之下，主就会保护你，救你脱离那恶者。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动我们的血气，对不对？很容易对血气，血气对血气就起来了，那么我们就落入了这些魔鬼这恶者的网罗当中，就被他网住了。而这些魔鬼呢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仅仅把你网住就完事了，用这罪把你网住就结束了，而且他要用良善的律法去控告你。哥林多前书15:55-56，保罗这样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是有个钩子的，好像钓鱼那个钩子一样，那钩子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当我们陷到他的网络当中，就是咬入他钩的时候，他马上就用良善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形势的，我们认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是怎样的。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甚至于问他的门徒来祷告，也是为我们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这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神的道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前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哎，我要参加你们的这个神学学习的。”啊，我说：“你怎么，你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为什么要参加呢？”她说：“我头一次发现你们这些老师啊，这些星期五这个中国桥的老师呢，他们都专心在讲圣经。”她说：“这已经很少见了。”他说的似乎夸张一点，但是如果从对比度的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很少了。像我们这些老师能够专注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因为保罗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那么多的笑话，我不知道那么多的那些让你发笑的东西，我只知道这是个严肃的一个福音，甚至于不敢用我个人的智慧去宣讲，要借着圣灵的大能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可以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道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星期六，这个星期五 Michael 牧师讲的有关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还有 Eric 博士给我们上的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是真的太好了。它解决了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但是当从 Eric 博士嘴里边出来的时候， Michael 嘴里边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完全的败坏。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完全败坏的，那么我们对这个恩典的认识就是打折扣的。任何对这恩典的打的折扣都会摧毁我们的信仰。是麦克牧师说的吧？那我不希望有一个99%的这样的恩典，因为他说虽然我只有1%，但是主可以摧毁这个恩典。保罗，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就是这道可以使我们脱离那恶者。你要知道，那恶者天天都在我们的周围哦。主耶稣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个门徒都应该这样祷告的：求你让我们不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那里边说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别让我遇见试探。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被试探环绕的。弟兄姊妹，此时此刻你我的里边都有试探，这是不可能的。而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叫我们不去踏入这个试探，这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就是这个意思。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压制圣灵的感动，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会觉得圣灵捅我一下，圣灵给我耳朵说句话，哎，圣灵的话早已经说好了，告我们不要踏入这个试探。当我们知道这试探的时候，也就是说借着这真道我们分辨出来这是试探的时候，你就不要踏进去。但是我们人往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坚固，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以为你稳固吗？你要小心了，你要跌倒了。但是我们人常常就以为自己是稳固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踏入这个试探当中。但是当我们踏入这个试探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而主耶稣说，你要常常求神，要我们不要踏入这个试探，不要踏入这个试探。如此我们才能够逃避这试探，也逃避那试探背后所隐藏的凶恶，就是那恶者所要做的。弟兄姊妹，那恶者是十分恶的，他竟然用良善的律法来控告我们。 但是我们为什么成就了这个光景呢？又是他引诱和试探的，我们要认清楚。所以有个牧师呢讲一句话呢，我挺喜欢的。他说做基督徒，你要做一种基督徒，什么基督徒呢？叫鬼见愁。鬼见你都愁啊。什么叫鬼见愁呢？就是试探不了你。什么样的鬼见不愁呢？就总觉得没事的。小孩你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玩这种游戏，下雨天我们脚就拿着水坑里头晃晃晃，你看不出两分钟所有的小孩都在水坑里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围着水坑拿脚去试探，到最后呢二十个小孩全在水坑里蹦。所以人天然本性是堕落的，我们今天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是活跃的。我们要小心这道能够使我们救我们脱离那凶恶，那恶者，脱离那恶者，他会保护我们的。他不但使我们可以分别善恶，而且可以给我们力量去远离那罪恶，不但不被他试探，也不落在他的凶恶当中，也不落在他的控告当中。所以魔鬼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说那试探人的，他就是试探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从这神的道当中坠落偏离，落到他的网络当中。所以主耶稣以至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啊。我们想如果主耶稣要面面俱到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想那圣经都记不过来了。但是此时此刻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一定是极其重要的。借着真道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主耶稣这里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前面我们讲过了，属于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最终你要归到哪里，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有标志的，我们是有这道在我们的里边，并且我们相信这道，按照这道来生活，与这个世界是分开的。那么这里就讲了说，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第十七节，主耶稣又在为门徒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把道和真理放在一起说，求父用真理，就是用神的道使这些人，这些跟随他的人，这些门徒成圣。那么这里边又有一个概念我们要需要明白，什么叫成圣？成圣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成为圣洁嘛，对吧？成为圣洁。那么曾经有一个少年官走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说，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只有一个是良善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也是，只有上帝是圣的，他是分别的，是不一样的，把它会分开的。那么这里叫成圣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为圣洁，归给神，就是把你把这个人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这叫分别为圣，也叫分别归给神。所以分别不是目的，分别不是目的哦。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故意要与众不同，像我一样，像我以前一样，就是那些怪模怪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讨人恨，不是因着主的名讨人恨，而是因为我们特意要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讨人恨。所以这里边真正的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这叫成为圣。那么怎么成为圣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用真理。这些人，主的门徒，主求父神使这些人在真理当中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活在这道中，就叫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世界道的活，那说明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嘛，我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分别。这也是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说主耶稣说，哎，不属于这个世界。前面主耶稣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恨他？ 恨这些门徒们，就是一个道理。所以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这真理也好，神的道也好，它表明了神的一切的美善的伟大的这些属性，这道显明了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属性，以及他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真理，神在我们的里边所启示的真理，或者说他的道，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以至于人家可以看出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领带系后边的不一样，而是什么？哎，圣洁、洁净与罪恶是分别的，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为他的门徒在恳求一件事情，求神借着这道使他的门徒成圣，可以分别出来归给神。不是指这些门徒没得救哈，而是讲到说这些门徒得救之后，他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诗篇119篇的时候，诗篇119篇呢，实际我们今天整篇都可以把它引用过来的，整篇都可以引用过来，但是我只引用了一点点。诗篇119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所以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就是学习了神的道哈，学了习了神的道之后，就要用正直的心称谢你。什么叫正直的心称谢你？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好的，你的话是洁净的，你的话是纯净的。第八节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他说，哎呀，你的话我要遵守啊，这个话我要遵守，你的道我要遵守，你不要丢弃我。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神的道是可以有洁净人的功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谨守遵行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行出来的，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教训，按照他的道所指示所行出来的，在神面前就看为洁净的。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完成。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呢？是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人呢？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完美。我们查创世纪时候，我们看到虽然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就取去了，被神去取去了，他是没有经过死亡的，被神取去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神称挪亚为那个世代的义人，即便是洪水来了把这个世界都毁灭的时候，只拯救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这并不意味着挪亚是什么，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他因为他相信神。这里边告诉我们也是如此的，当我们凭着信心称他的话语，称他的道，称他的真理为善为美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谨守遵行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切的不完美基督都替我们成就，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这颗心，因此他就能够称我们这个行为为洁净的。这个世界上的道都是污秽的，我们照着这个世界道走的时候呢，那就不是洁净了，我们就是走进污秽，从污秽走进污秽，从污秽走进更加污秽。但是当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就叫洁净，在神面前是看为洁净的，神是喜悦的。第十节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在这里边对神的道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一旦偏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污秽了，不但污秽了，而且可以落到恶者的网络里边，恶者的攻击里边。所以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偏离不偏离是我的事儿，和神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想错了。如果我们这位主不是救了我们之后说好了，以后的路你们自己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救了你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不是的。这就是我们在星期六 的时候，奥瑞克博士给我们讲系统神学当中所讲的神的护理。神不但要救我们，他可以保证他救赎大功的完成，这一段时间他会保守我们的。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替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因呢？人天然本性当中都是不喜欢神的话的。弟兄姊妹，我们即便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你不喜欢神的话，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对神的话语的这样的渴慕，对吧？大卫说他天天都把神的话摆在他面前，我们是天天把圣经摆在面前。大卫说把神的话摆在面前是他在看，我们把圣经摆在面前就是个圣经，我就摆在面前，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行为就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话语到底是如何的认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拿起神的话，我们能够把它打开，我们能够把它当作神的道来去学习它，来认识它，来追求它的时候呢，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不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甚至于他说，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边，否则的话我会偏离的。因为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实际我们就落入了那恶者的网罗里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道的爱也好，他的寻求也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他知道这道的重要性。而主耶稣为他门徒所祷告的，恰恰就是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道对他们的重要，对我们的重要。87节到88节他这样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界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大卫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因为他与神同行，世上的人就起来就攻击他，扫罗都攻击他，但是他说我还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所以他大卫把神的话语、他的训词和这个活放在了一起。我们今天是否有对神的道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当中，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道，神的道，不但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可以使我们成圣。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的。神不是仅仅要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而是要我们成圣，就是归给他，要归给他。所以这是个阶段的。我们的主不是救完了之后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救你了，最后你能不能走到天国那是你的事情，不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救我们就会救我们到底，一直到成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的这个祷告依然在与你与我同在。反过来我们再去想，我们的主在为我们昼夜不停的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求神求父神用着真理使我们成圣，而我们常常把真理置于一边，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羞愧啊？是不是有一些羞愧？肯定有一些羞愧嘛。所以弟兄姊妹，真理主求父借着这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且使我们成为越来越圣洁。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对真理的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约翰福音15章3节到第4节，这是前面所讲的。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这是在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时候说的，对吧？你们已经干净了。而这里边的干净，他取的一个概念是旧约圣经当中的洁净的概念，就是说你沾染污秽之后，犹太人有一个洁净之礼， 你是摸了史诗也好，或者是你摸了雪也好，或者是摸了那被污秽的物也好，它有一个洁净的礼仪。当我们按照神所规定的这样的洁净的礼仪去做的时候呢，或者用水洗，或者要隔离三天，或者是要需要一些其他的要求，到大祭司面前检查，然后你就可以从污秽当中被洁净这个概念。那么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的时候呢，这里指的是什么？就不仅仅是污秽的问题了，而是指罪的问题，指的是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也向他的门徒来宣告，因着他所赐给他们这神的道，他们已经从罪里边被拯救出来了。但是不仅仅说拯救出来就结束了，而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边，好像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一样，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这道所带出来那仁义和平公义啊，这些仁慈慈爱这些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属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于说，哎，我得救了，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旨意的。接下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榜样呢，主还要差遣我们，哎，要差遣我们。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救了我们，我们马上进天国了，这事儿很好办的。关键问题就是主耶稣在前边所讲的14节15节所讲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却还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主要差遣我们。18节19节主耶稣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是指父啊，他在跟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哇，这个话讲的是要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的。父怎样差主耶稣基督到世上，基督也照样差我们到这世上。还记不记得前面主耶稣说，他从父那里来，他带着一个使命，而且他必须完全顺服这个使命。他不凭自己做任何一点事情，他也不凭自己说任何一点事情，他要完全顺服那差他来者，成就那差他来者的旨意。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说我就是个平信徒，主耶稣你是个平信徒，也差你到世上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把基督徒分成三六九等，有些觉得说圣徒啊，圣徒圣徒，看那个中世纪那些画画里边头上有光圈的，那都是圣徒，有个圈，不是孙悟空的圈，但是闪光的圣徒。然后是门徒，门徒呢通常就是参加培训的，参加学习的，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脚边去听的。然后呢说我们就是普通信徒。我们分成很多种这样的不同的，就好像似乎说我今天不追求，我很理所当然，为啥？我就是个平信徒。他追求他应该，他门徒啊，那你看他圣徒，他就应该要求更高。弟兄姊妹，你不是门徒你也不是圣徒，你不是门徒你也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肢体当中所承担的那一部分不一样而已，有的是做手的，有的是做脚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得同样的赏赐的，如果我们忠心服侍的话。不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哎呀，读不读圣经的无所谓，参加不参加，追求不追求的无所谓啊，圣徒你就必须参加了，你作为圣徒，你作为门徒你不参加不行。不是的，主耶稣也不是说差遣说，哎，你几个差遣算你一个，不值得差遣就不差遣你了。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差遣的，马太福音28章，你们去，你们指的是谁？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差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领受了一个什么？领受一个使命，而且这个使命让我们是必须完全顺服的。因此我们跟前面的主的道就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不照着这样的榜样被差遣的话，照着主耶稣这样的榜样去差遣的话，我们很可能落在恶者的手里边，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会使这道呢 因为我们那个不圣洁的生活而被诽谤。主耶稣接下来说，我为他们的缘故，为谁？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什么意思？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基督徒的缘故分别为圣。主耶稣需要分别为圣吗？他不需要。基督需要分别为圣吗？基督不需要分别为圣，基督本来就是圣的。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了肉身，同样也住在狼群当中。我们都曾经是狼啊，弟兄姊妹，他也住在狼群当中，他要分别为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同样也是，我们是不是圣徒？是。是不是被分别为圣呢？是。但是我们要进到狼群当中，我们也要如主耶稣一样分别为圣。他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为圣，也就是当我们进到狼群当中的时候，是有真理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必须行在真理当中。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他本来是圣的，但是他进到了这个世界当中与狼为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他自己必须分别为圣，因此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做成个救恩呢、啊，才能够使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呢、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被裁判的时候，你不要想被裁判我，每个人都是被裁判的。你说谁没给我这个感动到超市里边去传福音呢？也没给我感动说在我的周围的同事之间传福音呢？那你就在家里要做爸爸的，你就做一个爸爸的好的一个榜样就好了。你做妈妈的就做一个妈妈的榜样就好了，你做女儿的你就在爸爸妈妈面前做个好女儿，你做儿子的就在爸爸妈妈面前做个好属神的好儿子就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差遣的，尽管我们的合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的。而在这个差遣的过程当中，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行在真理当中，以此能够表明，以此能够显明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如此我们的见证也好，我们被差派的目的也好，才能够达成。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看见神，没有人看见神，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罪人见到神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存在的。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跟前面这节经文来看，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他的完美的属性完全的表现在世人的面前，甚至于主耶稣可以向这些人发出挑战，你们谁能指证他有错呢？有罪呢？没有人。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父神那完美表达出来，将父的旨意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被差遣也是如此的，我们就是要讲这荣美的福音，这使人可以脱离灭亡，可以进入永生，不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灭亡的这样的美好的福音显给人，将这位救主的一切的荣美，他工作的救赎的大功的一切的荣美展现给世人。所以我们是个管道啊，如果这个管道肮脏不堪的话，你流出来的东西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被差派，就是将他的爱子和他所成就的能够展现给世人，显明出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真道是极其重要的，成圣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在真道当中为着真道来做见证。而这真道最后指向的是谁呢？指向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嘛，这是我们学过的，就是能够将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能够宣扬出来。 如果我们不在真道当中，但我们宣扬这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时候，人家会问我们，你真的，你确定你出了黑暗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真道是多么的重要，神的道是多么的重要。它不单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它也可以使我们成圣，分别为圣，归给神，神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也可以借着这样的真道，可以使我们能够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的拯救工作的这个荣美，这个救恩的荣美，使人可以羡慕，使人可以去寻求。如此，这就是神拯救我们却要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主拯救我们，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国，这事就好办了，不需要祷告。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这才是重要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是一个，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这样一个人，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他对于主耶稣为神的护理是这样看的，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当他在真道当中为真理来做见证的时候，为着神的儿子来做见证的时候，为他的救恩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他说神从来没有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就是主所应许的没有一件不成就的，当然也包括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了。所以神是信实的，主不单知道他要，不单他要差派我们，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差派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属灵的恩典恩赐，那他都为我们来恳求。只要我们在这真道当中成为圣洁来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呢，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的主也不会叫我们羞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要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完全顺服主的命令，要他显大嘛。他显大就是我小，我没有我的道，这个世界的道也是小的，唯有主的道是大的。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些时候我们冷不丁的听一下，觉得说哎呀，这个保罗讲的这话有点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什么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讲的话是极其谦卑的，极其谦卑的，就是没有我了，基督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这就叫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对着救恩，对着道，对自己，以及对这个所要面对的环境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们今天也需要如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把你自己全部交给神，就是保罗自己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把你自己全都交上去了。为什么说把我的身体献上呢？身体献上不但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的献给神。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真道当中，在真理当中，在神的道当中，不要到这个世界的道当中，不要向这个世界的道学习，就是这个意思。世界是有道的，不是没有道的，也有他的道，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道当中，而不是要向这个世界的道去学习。心意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借着这道来查验神那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用这个旨意来更新我们。 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这个世界就更新了。当我们去查验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的旨意所更新。没有中间那个地带的。你说我谁都不被谁更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被神的更新，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更新。你今天你想想看，你做的事情做的是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了。当我们做属灵的事情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些不属灵的事呢就少了。当你今天做属灵的事少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属灵的事自然就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有道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是喜欢这个世界上的道的。因此保罗说，他说我要与我的身体要征战。目的是什么呢？叫身服我。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5节16节，那么约翰也在告诫门徒说，不要爱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跟保罗前面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个意思的。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就是喜欢嘛，就是爱嘛，对吧？保罗华许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去想买衣服的时候，哎，我们就去看那些杂志，看哪个好看呢，我们就向世界去询问。我们都在向世界在询问，没有人在向真理在询问。这就叫爱世界，效法这世界。约翰也说，不要去向这个世界的道去寻求的，你不要爱他们了。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爱世界的心多的时候呢，爱父的心一定少了。当我们爱父的心多的时候呢，爱世界的心呢自然就少了。16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也就是说，从世界所有来的这一切的事情会激发起我们更大的肉体的情欲，使我们陷入更大的试探和网络当中。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所在的。曾经有一个小伙子，他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你知道这个世界魔鬼啊是很猖狂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媒体，你知道这是差不多将近20年之前他讲的话。他跟我说，这个魔鬼正在用这个媒体正在网罗世界上的人。那个时候我真的没当回事了，现在反过来我们看，他讲的是对的。魔鬼比你比我都聪明，他知道如何网罗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拼命的在发展的时候，拼命的在发展这些高科技的时候，他只有一部分用于一种比较有意义的，而大部分呢用于是在害人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知道媒体在害人哦。每天花手机上多少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呢。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花世界上的这个时间多呢，还是花爱主的身上多呢？一目了然嘛。所以我们就那些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够激发起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热爱真理的心，而会激发出来我们更加属世界的心。那我们就知道这事错了，我们就不能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他的门徒祷告，神的道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非常重要。没有这道在我们的里边，那么世界上的道自然就进到我们里边，世界上的道自然就进到我们的里边，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就被他更新，就被他变化。但是神差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并不是要与这个世界融合呀，并不是要与这个世界联合呀，而是要我们在黑暗当中成为光。马太福音第5章的13节到16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有味道的，你不能够没有味道的。如果没有味道的盐呢，那什么都不能用的。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盐呢，实际上如果失去了味道是最可怜的，它什么都不能用。 它不能够当沙子用，因为见水它就融化了。你说你当土用呢也不行，你用什么都不行，还污染土地，它用什么都不能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没有一个人点着灯管是放在一个掩暗的地方的，都是放在台上照亮大家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是主差遣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将这荣耀的福音和这样荣耀的救恩和这样荣耀的救主显明出来。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看到了，我们是被差派者，而我们承担着什么？承担着将这神和这主的荣耀显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而最后的荣耀是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样的身份，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也承担这样一个使命的。路加福音24章48节，主耶稣在前面讲到有关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拯救，然后第48节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被差派就是要做这样的见证，而我们所要面对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祷告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在这真道上来长进，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若愿意在这真道上长进，那么我们不但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恶者的网络，也可以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成圣的道路上，并且使我们可以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神、我们主的荣美。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讲，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哦，也就是这是主差派我们的目的所在。他在我们身上所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当如何回应呢？不是那时候祷告，今天主耶稣依然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哦，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懒惰、我们退后。方才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是极大的，也是很特殊的。神不是闲着没事毫无目的说行了多给你点吧，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多托付的他就多收的，多给的他要多收的，他多给的他要多收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多领受的，否则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到主的面前去交账的时候，我们会很羞愧的，因为他给我们是多的。